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大卫生平嘅信息，系去到最后嘅一讲。经文系撒母耳记下24章，题目叫做权力欲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我同心低头，我同祷告。慈悲人嘅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俾我哋有机会藉着大卫生平嘅信息，去俾我哋更加体验到人嘅软弱同埋神嘅恩典。求你赦免我哋嘅罪。好多时候我哋喺钱、喺色、喺权呢三方面，我哋被魔鬼引诱跌倒。求你怜悯赦免。叫我哋守洁心清，而都系从大卫嘅身上学到你要我哋学嘅功课。我哋今日祷告，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好多年前啦，出名嘅演员 Harrison Ford 主演一套非常有意义嘅电影，叫做《蚊案》（Mosquito Coast）。呢套电影非常有意思，非常发人心省。我想每一个传道人、社会工作者、政治家、教师、心理辅导员都值得去睇嘅。故事是讲到一个天才发明家，佢一个自恋狂嘅人，一个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， 佢唔能够适应美国呢个社会。虽然哈佛大学收咗佢读，佢不屑就喺嗰度读书，后来就带咗佢嘅妻子儿女去到南美落后嘅森林里面。一个嘅土人嘅村落里面扩张佢嘅王国，佢要同上帝斗争，佢要改善个小村嘅生活。佢起咗一个好大好大嘅机器，呢、这个机器系我哋制造冰嘅，而冰又可以改善嗰啲土人嘅生活。呢、这个好大嘅机器制造冰嘅机器，从远处睇咧，就好似创世纪第十一章所讲嘅巴比塔一样。他就对那些土人说，上帝不能够给你的东西，即是冰，因为那里天气非常酷热，所以那些人从没见过冰的，就等我代替上帝来制造些冰给你们。他开始得到土人尊敬和崇敬，甚至当他当神来拜。但是这条村太小了，他的王国只是一条小小的村落，他觉得不满足，於是他要擴張他的版圖，擴張他的勢力，擴張他的王國。就因為這樣的緣故，招致一些反政府的遊擊隊注意，並且是夜襲這個小村落。他為了拯救他的家人，為了打擊那些遊擊隊的隊員，不惜將那座巴別塔炸毀。在一剎那之間，他的心血、他的王國的記號、製造兵的機器突然間毀於一旦，但他心有不適，他要继续建立他自己的王国，他从头来过，但是跟着遇到暴风雨，他斗不过风风雨雨，斗不过疾病，他斗不过上帝，最后他好像癫了一样，失去了人性，他不能够败在上帝的手里面。他走到河附近的一座由传教士兴起的教堂，用火将他烧了，最后被个虚伪的宣教士枪杀。临死的时候，他心有不息，吩咐他的仔，吩咐他的妻子继续上游建立他的王国，继续同神斗争。结果他都是死于大自然当中，是被大自然吞噬过来。其实《蚊案》这套戏在今日的美国社会里面天天上演，不少人就好像 Harrison Ford 一样，要建立他自己的王国，扩张他的势力。我见过不少从中国或者香港或者东南亚移民来到美国的，他们千方百计拿到绿卡，发他们的金山梦、美国梦。他们由美国就遍地黄金任人去抢的，他们以为仔女有好好的机会、好好的环境，但怎不知往往事情并非如是，金山梦就变成一场恶梦。他们想不到是因为不能够适应美国的语言、文化等等，弄到家破人亡。 我见过唔少嘅新移民嘅家庭，太太走佬，丈夫好赌，仔女加入黑社会，一片老倒，幻灭梦醒啦。难怪喺三藩市总医院啊，系七楼里面住咗好多系精神病嘅移民呢。我称呢个幻灭叫做迷失了的乐园啊 ，Paradise Lost。当人离开咗上帝，当自己系上帝，要建立自己嘅王国、自己嘅势力，亦都人开始堕落嘅时候。Richard Foster 一个美国好出名嘅作家，佢话俾你听，撒旦有三大杀手锏：色、钱同埋权。色显然易见啦，钱亦都好明显啦，但系权呢样嘢是非常隐藏的，但几多人死在争权之下，几多君王、几多家庭、几多公司，就是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。其实不单止是人和人之间的权力斗争，更可悲就是人和上帝在抗争，好像 Harrison Ford 一样要跟上帝抗争。我们不甘服于上帝的权威之下，我们要胜过上帝，胜过大自然。所以我们发觉在创世纪提到雅各，他要跟神摔跤，他不输得不衰得，他是要胜过上帝，最后被上帝拍一拍他的大腿跛了。他就要求上帝祝福，当他看到他自己跛的时候，自己的软弱，自己的无能，他就求神祝福。神的使者就对他说，从今以后你不要叫雅各，你要叫以色列。雅各是找住同神抗争，要胜过上帝，胜过大自然，胜过一切。这个就是雅各的本领，雅各的本色。以色列是将自己交给神。今天我们看看大卫最后的一个故事，一段非常奇怪的故事。我们会问，为什么撒母耳记下以一个这样的故事作为结束呢？非常有意思。权的问题是往往成为我们需要尴尬的一个课题。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至第九节，霸权主义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，就激动大卫，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。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，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，从但直到别士巴，数点百姓，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。约押对王说，无论百姓多少，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，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。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？但王的命令呢，胜过约押的众军长。约押同埋众军总就从房面前出去点数以色列嘅百姓。第八节跟住话，他们走遍全地，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，就回到耶路撒冷。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。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八十万，犹大有五十万。当我哋读呢段圣经嘅时候，觉得非常奇怪，拗晒头。究竟大卫犯了什么罪啊？他点下人数而已，做个人口普查，看看自己的军力有什么不妥呢？或者我们先看一看，为什么大卫要数点百姓的人数呢？有些人就说为了钱，大卫作人口的普查就为了钱。譬如好像犹太的历史学家做 Cephas 就是这样讲法，他就这样看法，他就以为大卫是为了要收税的缘故，所以就数点人口。事实上出埃及记第23章第11节有这样讲法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数总数，你数的时候，他们各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，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。旧约都有这样的吩咐啦，我们要有人口普查，有了这些咁嘅资料就容易抽税，所以大卫嘅罪咧就系在乎钱。但呢个讲法有啲唔妥，好明显圣经话俾你听，数人数冇错，人口普查系冇错，完全冇错。 数人数抽税亦都冇错，系咪？但神吩咐嘅，因为头先我哋读过呢一个出埃及记23章第一节，呢个神吩咐噶嘛？点人数系令到就抽税方面啦。况且大卫亦都唔系在乎啲乜嘢嘢，佢有咩问题啫？但系事实上，大卫之所以数人数，唔系净系钱咁简单啊？点解啊？如果只是为了钱，只是为了抽税，就不会有第十节话在大卫点了人数后心里感到不安，并且觉得自己是犯了罪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大卫之所以有人口普查，动机不是只是为了抽税，也都不是为了钱。有些人说这个是大卫的骄傲，数人数显示自己威风，显示自己的兵力，虚荣、假象、骄傲。Charles Swindoll 在他本 David 这本书呢就有这样的讲法。但我对这种讲法也有问题。人口普查这件事呢是中性的。人口普查可以叫一个人骄傲，也都可以叫一个人谦卑的。两码子的事，人口普查中性呢，正如你数下你屋企还有多少钱，不是数完之后你就一定骄傲的嘛。你可以呢喂，呢排嘢咁贵，都系要悭啲使下。反而你仲要有啲警醒，系咪？所以啊，大卫之所以人口普查咧，我觉得亦都唔系即系表示佢骄傲咁意思。我谂大卫普查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佢想扩张佢嘅王国，系权嘅问题啊。何以见得呢？有几个原因啦。大卫平定咗最后一个敌人腓利士人。他觉得自己只是中东少少一个王国，就好似 Harrison Ford 一样啊，唔够喉啊，一个少少嘅村落里面做皇帝唔够喉，继续扩张成为一个大国。数人数唔系有咩问题，而系数人数背后个动机先系问题啊！佢就要数下个人数，打仗嘅有几多人？佢系不甘心，净系一个小小嘅王国里面做一个皇帝，佢要扩充势力，一个霸权主义者，系权嘅问题啊，扩张嘅问题啊。其次，当佢实施呢个计划嘅时候，佢嘅谋臣、佢嘅将军约押就对佢话：无论百姓多少，愿耶和华你的神加增百倍，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。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些事呢？当大卫要做人口普查的时候，约押就提出警告。约押意思就是什么？如果神是叫你扩张，你自然就会扩张，神会加添你八倍。你不是依靠那些你所认为的军力，是神如果要你扩张就扩张。你只要开了眼看一看，不需要自己乱冲乱撞乱霸。这个就是约押给他的警告。但是大卫没听。那个权力欲已经是将他的眼变得分化。为什么大卫想继续扩张呢？谁知过呢？好有趣喎，你睇睇第一节呢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，就激动大卫，使他吩咐这些人去点数以色列人和犹大人。我看完这些圣经的时候，你拗晒头，谁个叫他去点数？谁个叫他人口普查？是神自己，是神激动大卫去做人口普查。如果你说要错，错了什么？上帝，上帝叫他的嘛。于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，上帝叫他去做，但又不喜欢他这样做，于是又罚他，即是岂有此理啊。原来这一节圣经我们要留意，什么叫做激动呢？第一节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，就激动大卫。这个激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在希伯来文这个纳卡这个字呢，是一个语气非常重的字来的。个意思呢是解煽动、攻击，英文也叫 incite。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历代志上21章1节，我们就会明白了。撒旦起来 攻击以色列，激动大卫点数他们。如果根据历代志上所记载，罪魁祸首不是上帝，是撒旦，是撒旦激动大卫去点数的，是去人口普查的。咁於是我哋會問啦，咁聖經咪好矛盾？明明咧喺撒母耳記下就講到話咧，係耶和華激動大衛吩咐去點人數喎。咁點解歷代志上第二十一章又話咧係撒旦咧係去激動大衛咧？莫名其妙，一方面話係神，另一方面又話撒旦。咁究竟係神咧定撒旦咧？其實呢度隱藏住一個非常非常有趣嘅真理。圣经是强调神是拥有绝对的军权。如果上帝不准许我们连一条头发都不会跌落，上帝是拥有绝对的终审权。不是有些人所说，有些基督徒所说，这个世界有两种势力的，大家实力平均的，神一个势力，撒旦一个势力，大家斗争，有时撒旦赢了那就好像黑暗，上帝赢了那就光明。不是。圣经里面绝对讲明我们听，只有神才拥有绝对的军权。就因为我们这样相信，苦难和罪恶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了。如果上帝是拥有绝对的军权的时候，人怎么会受苦难呢？这个就是约伯记，旧约的约伯记去提出来一个疑问。在约伯记怎么讲法呢？是撒旦攻击约伯的刽子手，没错，是撒旦。他要加害约伯，去控告约伯。但是如果上帝不答应，他也都无能为力。他只不过在上帝面前控诉，如果上帝说不得，那就无行了。所以从一个逻辑上的推理来讲，当上帝说好，你即管伸手加害他，只不过不要拿他的生命。如果从一个推理，一个 logic 来看，最后都是神有份，是他煽动。所以撒母耳记下咪讲到话是神激动，而这个的历代志上二十一章讲到话是撒旦激动。圣经是讲给我们听，上帝是拥有绝对的主权，但上帝又不是罪恶的根源。对我们看来这个很矛盾，上帝是拥有绝对的主权，但是呢他又不是罪恶的根源。换句话来讲，上帝拥有绝对的军权，但是如果不是他准许，撒旦也都不可以攻击他。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矛盾，这个是一个奥秘，神学家叫这个 antinomy。从人的逻辑看来，这个很不合常理的。如果是上帝准许，那就上帝要负责任，是吧？如果不是上帝的，撒旦要这样做的，那上帝就不是全能了。你又要上帝全能，你又要人又有苦难，这个就成为了约伯记讨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了。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两者皆是，神既拥有绝对的军权，人亦都有责任。我们可以这样讲法，大卫是有罪，但同时神亦都是拥有绝对的主权。这个是一个从人的逻辑没办法可以理解的一个矛盾或者一个吊诡。所以第十节就告诉你听了，大卫点数百姓之后，心里面就自责祷告耶和华说，我行这事大有罪了，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。所以大卫看到一样东西，他不是讲到啊，上帝喂你负责任，你准许，不是，他看到他自己的责任，他看到自己的罪，他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愚昧。大卫自责啊，希伯来文用一个非常与强烈的字去形容，这个字什么 ?Naka, 是攻击的，就好像军队屠城大开杀戒一样。大卫自责非常的内疚，深觉自己做错了，错得很厉害，求神除掉他的罪。 大卫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圣人，是一个完人，不是。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一点瑕疵都没有，不是。相反，他做错很多事，而且错得很厉害，奸淫，不理家，孤权。但他有一件可爱的事，他知道自己的罪，他不是死定，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。诗篇五十一篇就成为了他的名句，痛心痛悔的人就有福。今天我们一样，上帝不是要求我们做一个毫无瑕疵的圣人，因为没可能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了上帝的荣耀。但上帝需要我们做，就在他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罪，不是以为自己很厉害，可以建立自己的王国，拥有自己的霸权，将上帝踢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追求向往自己的王朝。这样的时候就有问题了。我们再来看看第十节至十七节，上帝的手指都可以是胜过我们所有。十一节至十七节，大卫早晨起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，就是大卫的先见，说：你去告诉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有三样灾，随你选择一样，我好降与你。于是加德去见大卫，对他说：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灾荒，就抑或呢，你愿意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，就抑或呢，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。大卫做这些事有后果的。上帝好奇怪，就俾有三样嘢去揀。第一样嘢就国中有七年嘅饥荒，第二样嘢呢就係逃避敌人去追赶三个月，第三呢就喺国中有三日嘅瘟疫。嗱，我哋嚟去睇一睇究竟呢个係咩意思。当加德係咁样去向大卫对质嘅时候，大卫就对加德话：我甚为难，我愿落在耶和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。于是耶和华就降瘟疫与以色列人，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，就从但一直至到别士巴，这一场瘟疫死了七万人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消灭的时候，耶和华就转念，耶和华就不再降灾给这些以色列人了。他就吩咐消灭那些以色列人的天使，说够了，住手吧。在这个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阿鲁拿的和场那里，大卫见到这个杀去人民的天使，就祷告耶和华，他说：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？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家。大卫看到自己的软弱，他看到软弱不单止他自己，整个国家就因为他软弱而遭受遭殃。或者我们会问，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，大卫犯了罪啊，他权力欲啊，如今承受后果的竟然不是大卫，还有很多人去悔改，神宽恕他，不等于是没有任何后果。但奇怪，这个后果我们看看，这个后果很奇怪，三个人去拣谴责，七年的灾荒，第二就是被人追赶三个月，第三就是三日的瘟疫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好的。这个真的好像 Sophie's Choice。 但大卫很聪明，他对加德说：我甚为难，我愿意落在耶和华手里面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面。于是耶和华就降瘟疫与以色列，死了七万人。或者我们会问，那不是很不公平？大卫一人犯罪，为什么累了这么多无辜受害者呢？这人死得很冤枉，一人做事一人当嘛。大卫犯罪就应该大卫当，为什么要害死这么多人呢？这真的很不公平。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，是不是？或者我们觉得不公平，是因为我们受了希腊人的思想影响。 希特文就时常讲到话咧，一人做屎一人当嘛。大卫犯罪就应该大卫承受呢个罪啊。但如果我哋咁谂咧，就大错特错。自古以嚟，天南地北，古今中外，都唔系一人做事一人当嘅。比方嚟讲，假如一个牧师犯咗奸淫，受害嘅唔系净系呢个牧师啊，佢嘅太太啊，佢嘅仔女啊，佢嘅朋友啊，佢嘅会友啊，可能受嘅痛苦仲惨啊！你会问唔公平喎、啊？你一个人犯罪，点解会连累到你家人啊？呢、这个世界就系咁唔公平，系关系嚟嘅。又比喻啊 ，COVID-19， 如果有官员隐瞒疫情、贪污，佢一人犯罪啊，但系咧就因为呢个疫症系令到千千万万人死亡，系咪好唔公平啊？无可否认，人系群体嘅动物。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更何况大卫身为一国之君，他的罪一定影响无数的人。我们看看历史里面文化大革命啊，四人帮的事件啊，带给几多几多人痛苦，而这些人好像是无辜的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，尤其是做领袖的，在上位的，我们要小心啊。我哋嘅家，我哋嘅国，往往系受我哋一人嘅错误影响好大啊！我哋错失会影响千千万万嘅人啊！一个司机啊，巴士司机，佢自己错咗，一时错手，但系有好多同佢同车人就会同归于尽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哋犯咗罪嘅时候，我哋真系要小心，我哋系咪影响好多好多人？喺度我哋睇到一个真理。大卫以为拥有无数居马就可以征服整个世界，他的王牌就是他精锐的军队，但是不堪一击。三日，这个所谓王牌就不堪一击，死于一些看不到的细菌，三日之内就杀了70,000人。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，他在第二度来探我们，刚刚是过了89年的地震，我哋经过200年个 freeway 嘅时候咧，我就同佢讲：1989年地震，佢哋要拆除嗰一段坏咗嘅200年公路咧，用咗差唔多3年时间。而家喺嗰个地震当中，唔使30秒啊，这个 freeway 就完全冧晒，真系人以为了不得。征服太空，建立王国，向神挑战，神手指尾喐一喐，乜都冇晒。我哋睇睇呢个 COVID-19， 千千万万人嘅死亡，系嗰啲睇唔见、闻唔到嘅病菌，一个传一个，令到全世界都受灾殃。我哋以为我哋可以控制天下。我哋喺发梦，最后我哋睇睇18至25节，为神筑坛。当日加德来见大卫，对他说：你上去，在耶布斯人阿劳拿的和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。阿劳拿观看见王和他的臣仆前来，就迎接出去，念伏在地。向王下拜，说：我主我王，你喜悦用什么就拿什么献祭。看啊，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，有器皿铺牛的轭可以当烧柴。王啊，这一切我都愿意奉献给你，愿耶和华神悦纳你。但是大卫怎样对阿劳拿话呢？不行，我必须按住价值向你买，我唔可以白白要攞你嘅嘢作燔祭献俾我耶和华。大卫就用咗54克勒嘅银子买咗和场同埋啲牛。大卫为神筑咗一座坛，献燔祭与平安祭。如此耶和华就垂听国民嘅所求嘅，瘟疫就喺以色列人终止啦。大卫。 识得去谦卑，唔弄权。佢冇使用佢嘅皇权去压迫、去压榨阿鲁拿，去谦卑坚守，按住规矩向佢买，买个和场同埋牛作燔祭同埋平安祭。大卫佢冇错，佢唔系完人，佢做咗好多样嘢，但有一样嘢值得我哋谂啊，佢肯面对佢自己嘅罪，然后软弱悔改。足坛系咩意思啊？系谦卑意思，喺神面前谦卑认罪，将自己嘅生命献上。就好似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第二话：亲爱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将我哋生命、将我哋主权交俾神，甘心服喺主权之下，谦卑自己。呢个系活祭嚟嘅，分分钟我哋都可以从个祭坛里面走出嚟。我哋要天天嘅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唔系随波逐流，唔系跟住呢个世界走。弟兄姊妹，大卫嘅生平俾我哋一个乜嘢提醒？大卫绝对唔系一个完人，唔系一个圣人，唔系一个毫无瑕疵嘅人。但有一样嘢值得我哋思想，佢能够面对佢自己嘅罪恶，谦卑喺主面前认罪、顺服。这个就令到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人。今天我们会不会被我们的权力欲控制住呢？我们会不会以为我们可以胜过一切，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，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王朝，建立我们的天地？一个国家如果看不到我们在上帝面前要降服，以为自己是拥有一切去扩张，中到头来都是空空如也。请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多谢你给大卫的信息，叫我们能够多方的提醒，不要陷在诸般的引诱当中，尤其是在权力欲，叫我们能够谦卑自己。天父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饶恕我们的过犯，叫我们仍然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宰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